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目前仍与外界失联。蔡英文抵达洛杉矶过境，这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总统首度过境美国。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人民日报风向右变，习近平转危为安。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和韩国说，两国领导人下个月将在平壤举行会晤。在星期一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双方在板门店举行了高层会谈，声明没有表明举行会谈的确切日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年4月在板门店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峰会，两人5月份在这个停战村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如果9月的首脑会谈如期举行，文在寅将是继总统卢武铉2007年访问平壤之后首位访朝的韩国总统。两国领导人自今年2月平昌冬奥会以来不断在外交上示好，文在寅更促成了今年6月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这次峰会呢，给朝鲜最终放弃其核武器计划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日前批评中国新疆有约数百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或强迫接受再教育之后呢，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发起联署抗议对维吾尔人的野蛮暴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政治迫害。联署呼吁美国政府继续为新疆人发声，进一步采取有效手段向中共当局施压，呼吁联合国出面调查并谴责发生在新疆的恶劣行径。而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呢，则发表社评回应，称捍卫新疆的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深圳嘉士科技青年为组建工会维权遭打压，得到各地志愿者组成的声援团的支持。声援团的年轻人打着横幅来到深圳龙江城广场声援被架走后失联的声援团成员沈梦雨，声讨他们所说的社会黑势力。劳工研究网站上刊载的短讯说，8月11号晚7:30左右，沈梦雨在与父母吃完饭之后呢，被自称他叔叔伯伯的人架走，下落不明。网上视频显示，沈梦雨被不明身份人架走之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地一些学生闻讯赶到深圳坪山与声援团会合，他们高喊黑恶势力控制梦雨可耻，家事工人组建工会无罪等口号。深圳警方尚未对沈梦雨案件公开作出声明。星期一，台湾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大火在黎明前在台湾新北市的卫生和福利部台北医院爆发，有关当局说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洛杉矶过境，这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总统首度过境美国，因此引起各界的密切关注。有关现场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在当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你好。
是许多你好，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这个洛杉矶所下榻的酒店。那么由于时差的关系，现在是美西时间的早上只有6点多钟，因此呢这个酒店显得相当的空荡荡。不过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大的宴会厅里头呢，蔡英文星期天晚上是与1200多名来自洛杉矶地区的台湾侨胞进行了一场侨宴。那么蔡英文呢，他在侨宴上同时也发表了讲话，向台湾的民众来讨论的报告他这上任两年来的施政的成绩以及进度。那么在侨宴上呢，这次呢是难得的全程的开放媒体采访并且摄影，因此呢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蔡英文昨天在这个侨宴上他怎么说。
我想我跟各位乡亲各位好朋友来报告，我们从来都不怕挑战，但我们不怕挑战，我们在各种分歧的声浪当中，我们也坚持改革前进的路线。那我们在地缘政治的角力当中，我们也扮演一个区域稳定的力量，我们坚持我们的民主自由的方式。 那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台美的关系近来是越来越好。那不是我说的，刚才听 Moriarty 也一再的说啊。那这几年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是的，那么蔡英文总统的专机呢是在星期天的中午，当地时间中午的时候呢抵达的洛杉矶，那么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登机迎接。那么这个莫健在这个蔡英文抵达的下榻酒店之后呢，还与蔡英文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会晤。那么蔡英文在抵达他的下榻酒店之后呢，是受到了来自台湾的民众相当热烈的这个欢迎，虽然在一条街之外呢也有抗议的民众，不过呢依然不减蔡英文相当开心的这个心情。他在下车之后呢是一一与这个前来向他欢迎的这个民众进行了握手，那么随后呢他是短暂的进入到酒店与这个莫健进行了会谈。在进行短暂的会谈之后呢，蔡英文的这个专车呢在警方的开道之下，在前往到了这个洛杉矶地区的侨教中心，来与这个美国的在洛杉矶地区的这个台湾移民第二代的年轻人进行了一场会谈。那么在会谈结束之后呢，我们是有机会短暂的采访了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我们接下来听听他对于目前这样美台的关系是用怎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形容，同时面对中国的这个不断的打压，他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莫健怎么说。
美台关系现在非常坚强，双方关系深化了许多，我相信未来关系会更坚强。任何想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没有希望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蔡英文总统呢，他除了将在稍后呢，将在前往这个洛杉矶地区这边的这个里根这个图书馆进行参访，同时将短暂的发表一个公开的讲话之外，他还预计呢，会将在这个他所下榻的酒店与一些美方的重要进行会面。不过目前我们并没有掌握到是具体是哪些人将和蔡英文进行会谈。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蔡英文的专机呢，将会启程出发前往巴拉圭，正式展开他的同庆之旅的访问。许博，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这一次蔡英文他过境洛杉矶呢，这是美国的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总统首次过境这个美国。那易华，你注意到这次蔡英文过境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是的，这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的第五次出访的行程，那么也是他第四次过境美国。那么我们也同时还记得，其实之前的几次呢，我也都是有机会采访到了蔡英文总统在这个美国城市过境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这一次相当的明确能够感受到是有一些巨大的这个突破，还有一些新的一些现象，其中包括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一向以来呢，基于这个美台之间的默契，蔡英文的在美国的行程都是相当的低调，并且不对外公布。但是这次蔡英文的行程呢，是基本上呢是由媒体都能够掌握到的。同时呢，在昨天晚上的侨宴，媒体也是允许全程摄影，同时进行采访。因此呢，可以说是大幅的放宽了这个媒体的限制。除此之外呢，昨天呢，在这个蔡英文呢到这个侨教中心进行访问呢，也被视为是一个突破，就是台湾总统呢在美国过境期间能首次有机会能够到这个官方所属的这个机构来进行访问。另一方面呢，稍后这个蔡英文将到里根图书馆进行参访，同时发表公开讲话。那么这也是这个蔡英文他第一次过境有机会能够对外公开的讲话。因此呢，这个可以说是各方面都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可以看得出来美方对台湾所释放的善意可以说是大幅的增加，弹性和这个宽度呢也同样的都已经大幅的上升。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易华在洛杉矶的连线报道。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呢就蔡英文过境美国向中国当局讯问，中国外交部答复如下：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在美国所谓过境问题，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并已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我们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或其他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安排这种过境，这个立场是明确的，也是坚定的。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美国之音今天获悉，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呢，已经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本台记者试图与他联系，但是都没有成功。84岁的孙文广是8月1号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直播时，显然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带走的。当时他正呼吁中共领导人体谅百姓疾苦，停止推行撒币外交的做法。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人民日报风向又变，习近平转危为安。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人民日报接连发表重磅文章，一改一个多月前纠正浮夸自大风的姿态，言辞抨击有人将美中贸易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在战略上过分自信和高调等说法。具有官方背景的观察者网日前呢，更发表长文系统清算科技日报主编刘亚东等人对浮夸自大的反思，重新拾起厉害了我的国的逻辑，断言缺乏自信才是衰败的根源。那么经过一个月的低调反思，官媒风向再度高调自信，这是否意味着经历了七月政争的官场出现了变动，习近平已经力排众议度过了危机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上个星期三，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宣言，题为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的文章。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个微信侠客岛呢，它提示凡是署名这个宣言的文章都是大有来头的，谈的都是重大问题，推出的都在重要时机。随后我们注意到这个周末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四篇社评，用观察人士的话说，四篇文章啊，洋洋洒洒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自信高调。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时隔不过一个月，我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两组截然不同的系列文章，胡先生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
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如果说同一家媒体在短短的时期之内前后发表截然不同观点的文章，这本身就令人称奇。 那么更让人感到奇怪的，那么为同一个人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发表完全不同的观点的文章。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这位郑永年在今年5月22号在北京的一场他的新书发布会上，讲到中美贸易战，郑永年说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媒体宣传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2025中国制造本来就是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别的国家也定了计划，可是呢有些媒体学者呢把它说成是要赶超美国，这一让别人把别人就吓坏了。再说呢习近平本来讲过这个不输出模式也不输入模式，可是呢就把这个中国就说了要把中国模式推向全球，推向世界。再有一带一路本来只是一个倡议，而且习近平也讲过机会属于大家，利益属于大家，可是呢有些媒体把它解释成中国好像要统治全世界了，那所以你看他在5月22号的讲话都还是在批评所谓这个浮夸风，认为是这种浮夸风招致了至少部分的原因是招致了贸易战，那么这个他当没有批评直接批评习近平，而且还把指挥对于某些媒体，而且还把习近平的语录引用他的语录，证明这不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但是我们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浮夸风正是来自习近平本人。你想想，在19大，那个习近平这个19大把报告就讲得很清楚嘛，就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再加上去年年底的那个世界政党大会还发表了一个北京倡议，其中更是强调要这个习近平新这个习近平思想，强调中国模式，包括一带一路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显然也就是前一阶段那种所谓浮夸的宣传，那当然就正是来自习近平本人，只不过郑永年呢就避开不谈习近平，而只是攻击这个宣传部门，这是在五月份的事情。可是到了现在他调子大变，就在大前天8月10号凤凰卫视上郑永年发表了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为什么要和中国进行新冷战。他文章就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了显著的增长，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在改写或者是重新制定国际规则。这样子一来呢，美国出于这种忧虑和恐惧，就想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制中国的崛起。那文章说，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无下阿蒙，有能力和美国较量了。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大国地位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的国家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你看这前后同一个人调的变化这么大，那么你就从这里我们就该理清他这几个月来的一个改变的这么一个脉络。那大致上讲呢，那就是从美国打贸易战，那中国这个一方面一下感到就非常紧张，尤其是中兴事件一出，那发现就暴露了中国的经济的短板。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大家就意识到这个恰恰就是中国过去的那种高调，那种抛弃韬光养晦，包括这个习近平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走上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这样使得西方使得美国对中国全面的这个高度警戒，然后采取了这种现在这种打贸易战这种态度所以这个时候就大家就都怪罪于前段的宣传怎么浮夸怎么不对。那本来呢当局是想的在贸易战前做一点有限的让步来换取这个贸易战这个息事宁人，可殊不知呢川普的贸易战不是想小打而是要大打，那么这么一来呢，中国就面临选择，要么做出更大的让步，也就是说要么做出结构性的改革那而中国当局呢他们又拒绝做这种改革，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改革会危及中共一党专制，那在拒绝这种改革之后呢，那就面临着这个越打越大的这么一个贸易战， 这个时候呢，他不想打也只有打了。那既然要打了，那么当然他就这个时候要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过去做低调呢，是试图通过那种办法来这个缓和贸易战造成的这个危机、这个困难。而现在看来，因为他要拒绝做更大的这种让步和改革，那么因此就采取了这个重新采取了就是要和美国斗一场的这么一这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基于这么一种决定，那么当然低调就转回为高调。这个时候要强调自信了啊，要鼓舞士气了，所以整个那个宣传的口径也发生了变化。我对这段时间变化的这么一种分析。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共这个宣传口风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我们要是观察《人民日报》以及观察像刚才胡先生说的那个中共宣传口风这边，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一个鲜明的对比来形容这前后一个月的变化呢？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回合。就是说那个有攻防嘛，有攻就有防。前一段宣传口被攻，那么当然他要有防守，还要有反击。但是目前看来信息相当混乱，这个相互矛盾的信息都在出现，所以我个人趋向于就是要等到这个北戴河的会结束的一周到十天以后，这个局势才能逐渐明朗。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呢略微早一点，当然现在也已经传出来消息说那个会要结束了，马哈蒂尔好像马上就要来了，那么可能北京的外事活动就要开始。所以现在这个当口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攻防的双方都在发生，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这个署名宣言的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画大饼，就是要大家跟着共克时间，前途是这个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非就是这一套。你说它有多大来头？其实它还真不是《人民日报》的写的，是这个新华社写的。这个来源原始出处是在新华社。大家知道，其实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两个平台是不太一样的。而人民日报的这个网络和它的版面以及它的各个板块之间其实也各自有一点特殊的背景。所以这个中共内部这个喉舌内部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它一个时期所发表的东西不能代表他们的整体，就像一篇文章，它不见得能代表《人民日报》，也不见得能代表新华社，甚至于现在出现了另外的论调，就是说这个最近在流传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就是对这个习主席的这个新闻思想有一个讲义，这讲义2018版已经出版了。然后围绕这个讲义呢，也有这个讲座。那么现在这个也有一篇东西在谈这个问题，就说北京的政治宣传模式发生改变，或正对冲中国意义的弱点。就是他谈到，他就是说，其实他这个整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所看到的宣传只是中共宣传部的心思，而不代表中南海，也就是说不代表最高领导人。然后呢，他说西方媒体还有一些个体制外的或者国外的这个海外的华裔观察家嘛，当然就说我们这些人了啊，体制外观察家肯定是说我，海外的华裔观察家可能就是柜台的嘉宾也不少，就是这种人。而这些人都被误导了，那这个显然是一种开脱的说法了，就是说这个他们宣传口搞的这套东西不代表中南海，这种说法现在也在流传。那么 还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呢，他就提出来说现在要重启改革，一是应对美国的最佳抉择，也是崛起的中国崛起的天赐良机，
嗯，
哎，就是要把坏事变好事了，但是呢要启动改革，这个也代表体制内一部分的学者的他们的呼声，包括我们看这个许章任教授，不久前所发表的那些观点，其实也都是体制内一部分人的呼吁，也有一些体制内的这个人物啊，这个私下里问我说，是不是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可以变成我们重启改革的契机啊？
嗯
啊，我就回答我说，我说不许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一条就锁死了。如果按这一条，什么都没做不成。所以现在我觉得形势还不明朗，只不过是宣传口要自保。那么这个体制内一部分人想要推动改革呀，或者想要丢掉宣传口，给自己加上的这些个包袱，就把责任推掉，这都是你们瞎搞，你们高级黑，你们搞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说他前后不一，甚至包括像郑有年这样的这个中共在海外的这个代言人吧，他也是前后不一，这个前后不一其实都是在观察风向啊，这个进行政治投机，
好的，
所以我觉得咱们还得往下看。
好，现在呢有没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来回应两位嘉宾的观点，艾特超他说，习思想是中共的指导思想，否定习思想就等于否定了中共的伪光正，也就否定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即使不得人心，人神共愤，其错误在毛的有生之年也没有得到纠正，而毛泽东思想至今仍是中共的指导思想。说到底，习近平是不可能认错的，最多是以高饶事件的方式让王沪宁做戴罪羔羊。埃德温陈他说，人民日报没有说真话，也不代替人民发言，但中共已经悄悄把美国石油移出了加税清单，我猜中共准备打持久战，把舆论宣传呢作为稳预期的手段，中共害怕国内民众看到中共的失败形象，导致更大规模的维权运动，加油美国，美国关税加得越高，中国民众越敢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共既得利益者的迫害越谨慎，关税是最好的宪政武器。另外傅政辉他说，北戴河集结了数十位专家学者商议政策，似乎已有结论，习近平应该是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但党媒呢要求网络停止讨论美中贸易战，停止对胡鞍钢的批评，以及宣布暂缓拆除维吾尔族自治区清真寺工程等讯息呢，可以看出中共仍以维稳为目标，并且开始往务实的方向走，轻舟已过猿声止歇，习近平应该是稳住了局势，准备提出美中贸易战的新政策，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什么观点都有啊，我们看到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这个问题，现在的确风向乱吹比较复杂，但是呢的确有风向变了这种可能，这是中共官媒的最近的一个重要动向。我们看到观察者网，这是具有这个中共官媒背景的观察者网呢，日前也发表长文，他系统来清算科技日报总编刘向东等人对美中贸易战的反思，甚至呢里边呢厉害了我的国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动向呢？
放在我刚才谈的那个脉络之下，这个动向就很好理解。如果我们按照原来郑永年早先那篇文章谈的，这个贸易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宣传媒体的这个浮夸的宣传引起的，那么刘亚东的讲话自然是正确的啊，那既是内容是正确的，而且它的意义也是积极的啊。那你现在按照现在的口径，要把贸易战说成是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害怕了，所以要用打贸易战办法来遏制中国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你这个刘亚东的这个想法就太不合时宜了啊。那相反的，像厉害了我的国，虽然他很多东西根本站不住脚，但是他的大方向就变成正确的了。而这个也是共产党为什么他历来总是宁左勿右的一个问题啊。你像你刘亚东讲的， 哪怕你讲的数据事实都站得住很准确但是呢因为你的起的作用是不好的，你是在长他人之气，你也自己威风，所以你对的也是错的。那反过来呢，像厉害的我的国乃至于像胡安刚这一说法虽然站不住脚，虽然是错的，但是呢你的立场是对的，你是所以呢这么一来就在中国内部，你可想而知为什么很多人他去搞宁左无右。那么这里头呢你看人民日报现在新的这些文章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他未必就完全体现中国内部的状况，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在由贸易战引起的中共内部的这种不同声音现在肯定还存在。你现在拿刘亚东的这个讲话来批评，那刘亚东那一派肯定很不会服气，而且我们也可以相信呢刘亚东那天讲话在党内支持的人一定还为数不少，所以这个问题就并没有因此解决，他只不过在凸显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也就是说按照现在这个路子这个走下去，按照现在当局的做法这个做下去的话呢，他我想他并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呢他只顶多是暂时的压下了这个分歧，而这种分歧呢在今后还会表现出来。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现在呢看来不仅是宣传口风方面呢出现了在贸易战当中的这个高调自信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呢这个突出宣传习近平的这个势头呢也正在明显的回潮。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我们看到新京报最近呢发表了这个中共大内总管丁薛祥6月28号的一个内部讲话，里边呢我们看到阔别了一个多月的这个梁家河岁月呢又出现了，有人说呢不排除啊个人崇拜卷土重来这种可能，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所谓这个饿死几千万60年代初这个大饥荒的这个之后，中共召开7000人大会，那个时候是毛泽东声望最低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把怨气撒出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林彪出来给这个替毛泽东讲话，他说这几年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现象，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要小得多。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转环。那么当然，这一次这个丁主任这个讲话呢，这个我产生一点联想，就是说这个现在需要把责任呢，就是说领导人是对的，只是呢底下把事儿给这个做坏了，把经给唱念歪了，我觉得大体上是这么一种这个思路，就是要来啊，可能要形成这样一种舆论，就是这个因为我刚才讲不是正在学习这个习主席的新闻思想啊，也是这个路数。那么这个丁主任这个讲话呢，他是讲说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同时，必须大力弘扬奉献精神。这什么意思呢？其实还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党遇到困难了，党内的同志、体制内的同志，还有全国人民，大家都得要这个奉献，都得要跟党一块扛着，跟美帝来对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意思，他就是点评了7个人，那个孙政才、卢恩光、魏鹏远、白恩培、刘铁男、王敏和王敏。那么他说这些不讲奉献、不真奉献、不常奉献的情形，都是与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配的。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恩威并重。在这个问题上，他其实这么讲，就是很有震慑党内某些个派系 或者某些个不同意见的味道。
嗯，
就是我们看最近一段也有一些这个被拿下的官员正在陆续的受审或者判决，那这个其实这些也都是一些威慑，因为这些体制内的这个潜在的对手也好，或者反对派也好，他们也可能有一些把柄还在这个主流的手里。
嗯，
所以呢，这个拿出来敲山震虎呢，也避免他们这个再闹事儿。
嗯，
可能有这种震慑的味道。至于说这个个人崇拜会不会卷土重来，我觉得至少不会像到达以前那样的高度。
嗯，
所以以前是讲梁家河大学问，现在也顶多只提梁家河岁月。
嗯，
那讲的也是奉献精神，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讲，个人崇拜肯定是要降温了。
嗯，
宣传口径也会有相当的调整，这些都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接到我们节目中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我来接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主播你好，嘉宾好。关于的话就是习近平又重新出来啊，占据这个的话主导地位啊，这个事儿并不成立，因为始终中国人民和的话中国共产党都知道，只有习近平和毛泽东才是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现在正在的话，中国正在向风清气正的国度在前进，一个平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吧，它也分两种，一个是极端社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话去进行的话暴力，手段。极端的马克思主义那不是社会主义，而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平和的社会主义，就是前苏联就是极端的社会主义。
好的，
也就是说，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嘉宾好。习近平他现在就是还是用毛泽东邓小平的那个手段，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处理这个反对啊，还是这个国内的问题啊？他就是现在就是把这些东西什么用那个阶级斗争的这种理论，把它用到那个双党的政治纪律啊，什么双规上面。就是如果不听中央的，或者是那个就按照党规来处理。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你们的意思了。现在我们再给大家呢读一些网评，选一些网评来读啊，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看法。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中共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浮夸自大风更是共产政权宣传系统的法宝。中共自1958年大跃进时就未停止过浮夸，后来偶尔有所收敛，只是因为呢社会经济几近崩溃边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就像一个沉溺毒品的瘾君子，偶尔进戒毒所并不能从精神上戒除他的毒瘾，一旦复吸就只能不断加大吸毒的剂量。金刚无他说中共应该是意识到经济政治危机即将全面到来，其卷土重来，其一呢也许是中共其他的人不愿意当现成的亡国之君，其二也许是中共也认为团结一致死撑到底可以国有难而党不亡。沈小二他说现在这种情况说明中共内部分裂非常严重，正在争夺话语权。我们看到这个官媒动向呢，实际反映官场的动向。有人说，经过一个月的动摇和彷徨，中共这个高层呢，终于在大船不沉这个前提下，统一了认识，达成了共识。胡先生，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那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60年代中国的情况，我想其实这中间确实有很多类似之处。你看62年七千大会，那毛泽东的威信是自遵义会自这个延安以来是降到最低点。那其后呢，党内做了决议，对1959年庐山会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那些官员干部都平了反，只是留下彭德怀，那不给他平反。然后甚至还提出呢，要对57年的右派要做个平反甄别等等，一副要进一步的这个反对 左的东西啊，进一步回到这个务实的路线。可是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北戴河会议，那就风向就大变。那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一来就讲了一句，很突兀，讲了一句，说今天我们来讨论讨论共产党会不会垮台的问题啊。那如果共产党垮台了怎么办呢？那中国是两个党啊，共产党垮台那就国民党上来了。他这句话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他的意思就很明显呢，就是我们党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当然要做些调整，但是要认真的改，彻底的改，大改。那我们改得起吗？如果我们改，如果真正我们要大改了，那恐怕我们整个党的这个统治就立不住了。那所谓国民党就会复辟了。你看在这句话面前，包括党的那些务实派就都给吓唬住了，因为他们至少也要承认要维护党的利益，要维护党的权利，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尽管他们希望能够改得更多一些，可是他们也不得不这个接受毛泽东这种说法，如果改多了，我们还能不能统治得下去？那么现在面临同样的就是类似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家都，我想当相当一批人都意识到，那中国的这些问题确实就像一个贸易战，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中国经济发展了，美国看着害怕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习近平上台，尤其是在今年修改宪法为标志。那表明中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自由更民主，相反变得更专制更蛮横啊。那么这一点才是使得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以美国为首，他们对中国采取高度警惕和全面防范，去加强遏制这么一个立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因此呢，你中国要做，如果要做一种改革的话，那你免不了会触及到这一方政治方面的改革。你看我们看徐长润教授的这个那篇文章，虽然还是有在体制内的立场，但是他还都提出了要平反六四一类的主张。那么这么一来呢，你可以想象，那么习近平他们这一派一方面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对过去一些说法做一些改变而且要强调呢，你看这次人民日报文章也强调要全面的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外开放等等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要在经济方面向左转，而是要继续这个深化啊。但是呢，他显然他就是用这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的改革，那恐怕就伤及了我们一党专制的根本，那这点是不动的，不能退的。那么这么一来呢，使得用这种说法就把党的那些比较务实的声音就通通给压住了。那这我们为什么认为他居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遭受到这么多问题，明显自己统治遇到这么多挑战，而且遇到造成这么多困难，这个时候呢他居然还到后来他自己还能站得住同时呢这也说明了尽管他现在好像站住了，似乎是过去了这个危机这个权力的危机，但是呢那被压制的那方显然他们是不可能服气的。那么因此自己的他这个中间的党内的斗争，以及这个由于贸易战引起的整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都是仍然还是存在的，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海外很多舆论呢都认为说，过去一个月呢，习近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甚至呢陷于危机之中。我是指权力。那么现在呢，通过许多迹象，我们可不可以说，习近平的麻烦和他的危机呢，已经基本度过了，他的权力呢又得到了稳固呢？可以这样说吗，张先生？张先生，哎。对不起，看来张先生的线路呢出现了一些故障啊，我们尽快排除技术故障，然后把张先生接回来。现在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啊。魏魏他说，中共一贯的策略就是故意制造矛盾，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获得权力，就像是自己防火烧了房子，又号召大家来灭火。我要上直播。他说，人民日报不管风向如何变化，借用陈破空先生曾经的一段话来改写一下，就是那就是中共的垮台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早和晚的问题。李瑞敏他说，中共的政治局那些人基本上都是腐朽的官僚，从踏入官场那天起呢，绝大部分时间就是看文件揣摩上意意图过来之人哪有修炼的空间。利奥苏 他说无论是疫苗事件还是 P2P 维权，中共都是极力打压维权群众，中共当局一贯的粉饰太平，为了证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呢，不惜一切代价的做错事、说假话，舆论转向正常。中共最缺乏的就是反思和认错。再念一个，中原不正。他说，贸易战呢一开打，我这吃瓜群众发现美国原来是农业国，打一下叙利亚，又发现美国才是军事强国，打一下中兴通讯，才知道美国还是科技强国，再看一看香港金管局拼了命的维稳港元，终于觉醒到美国居然是金融强国。嗯，很有意思。现在我们不知道张立凡先生回来了吗？好，张立凡先生回到我们这个线上来了。那么请教张先生，刚才可能你没听见啊，这个海外很多舆论都认为啊，过去一个月习近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甚至是危机，现在通过种种迹象看呢，我们可不可以说习近平的麻烦和危机已经度过了，他的权力又已经开始稳固了，可以这样说吗？张先生，
那就是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不是习先生的困难，是我的困难，而有说这个告诉我不得指名道姓的来这个妄议中央领导人。
嗯，理解。
那我怎么办呢？就是现在是，而且在上次啊，上次我们的节目做完以后，有人把这个节目的这个标题改了一下，改成某某某独裁暴政应该被枪毙，是张立凡说的。
哦。
啊，我记得我上回节目也没说过。
没有，我可以作证，您没有说过这样极端的话。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呢，可能有些人盼着老张赶紧给抓紧。
嗯。
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加个犯上作乱的标题，以为就可以达到目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伎俩。
嗯。
这个我是学历史的，我什么没见过。所以我想呢，我们还是可以谈这个问题，只不过呢，我不指名道姓。
好的。
我对事儿不对人。
好。
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麻烦和危机的问题，其实我们以前都已经预言过，而且我也说过，我说这个是五年多以来最严重的这个时刻。
嗯。
那么现在是不是过去了？我觉得可能是这样，所以以前上次吧做节目，我也谈到这个沉船的问题。我说不管这个船上啊，各位船东跟这个船长有什么样的矛盾，这个前提就是要保住大船不沉。
嗯，
现在看呢，恐怕这个思路还是会延续下来。就是尽管船长他可能把这只船带进了这个风暴中心，啊，这个现在确实非常危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换船长啊，因为一换船长，谁来指挥这个船？谁有能力指挥这个船？
嗯，
啊，这都是问题，谁来接？那么一般来讲，这个临阵换将或者临阵换帅，在各国也好，还中国的历史也好，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忌讳的。
嗯，
就是越是危急时刻，或者越是面临战争的时刻，即使有这个误对形势的误判，有决策上的错误，但是不能换。就换了，除了这个可能出现形势失控，这个船失控的情况以外，还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没人愿意负责，因为这是一个危急时刻，啊，做好做坏一个人去顶着，凭什么我来这个顶缸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刻，也就是说，形势越危急，可能的地位越稳固。
嗯，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从宣传上一定要强调这个帝国主义反动派这个亡我之心呢？要打击中国的这个崛起啊，等等等等，煽动民族主义，煽动这种一致对外的情绪呢，这个也是一个加固这个自己地位、权力地位的一个方法。
嗯，
就是因为形势危机，你们谁有本事上， 你们上不了，那还得我来指挥这个军队。其实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我觉得，对，麻烦和危机虽然没有过去，但是呢，这个目前处的这个状况，就是说谁也没法替换这个船长。
嗯，
所以我想，所有的麻烦和危机都还在今后的航程中继续。
好，
谢谢。
再来接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讲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这个胡平先生是北京之春的什么主编。这个什么北京之春呢，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是没有春天的，只有年冬，这个名字要改一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舵手啊，领袖啊，拿破仑是统帅啊，他结果呢又是什么下场呢？
嗯，
舵手嘛也国权，领子嘛和袖子嘛也是这些什么被浪缸当你洗衣机都洗不干净。
湖南李先生，您快说你的第三点，您把你第三点快说出来。
第三点，这个当兵的问题，现在共产党的当兵都不相信共产党了，这到学生学校里招那些不会读书的乱七八糟的，这个嘛什么。
好的，湖南的李先生，谢谢您，我们了解您的三个观点了。再给大家读几个网评。千城中美他说，贸易战有很大的可能呢会以妥协收场，现在的世界主流是全球化，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全球化只能加速，虽然现在看起来遇到一点挫折，另外新冷战呢也不可能，就算美国想重新冷战，现在的世界状况也不具备支持美国冷战的条件。 FJJKK他说，中国人民常被官方立场迷惑，就像我的国变厉害了，现今不容易的生活未来就会变好，但说到底我的国厉害不厉害是不切实际的话题，生活品质有没有变好，社会正义有没有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才是真正该在乎的。 Terror Red他说，中共现在的经济危机严重，割完股市割 P2P， 现在开始割明星，今天猪肉价格普涨，民间怨声连连，民不聊生。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习家军这个权力危机呢，现在可能有所缓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是美中贸易战引发的中共和中国的这个麻烦或者危机是否解除，似乎呢还没有定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中共高层呢现在似乎在打贸易战这问题上结束了先前的那个动摇和彷徨，统一了思想。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麻烦自然没有解除啊，只是大家都意识到贸易战是躲不过去了啊，必须要采取对这个打贸易战而且打持久战乃至于应对新冷战这么一种立场，这一点上面大概是没有太大分歧了，或者更准确的说，那种主张要做中国方面应该做更大的让步，要做政治方面的改革从而使中美关系重归于好的这种主张，那是被压下去了，因为这种主张被认为会危及中共的这个一党统治，所以被否定下去了。但这个问题它并没结束，就在于呢，你现在这贸易战正在开打，那么它今后还有引出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后果。你看，中共对这个后果肯定也相当担心。你看前段时间他发表文章谈到六个稳，稳这个稳那个，最后尤其是要谈到稳预期，因为他担心的就是如果人们的预期改变了，那么他们行为就会改变，然后整个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可是你看中国自己，你政府自己的做法恰恰证明了你老百姓都没法对你有稳定的预期，有正面的预期，谁要对你有正面预期谁就吃亏上当你就像那个 P2P， 你用你政那么多政府官员，你官方的学者还有银行出来给他背书，才有这么多老百姓跑去参加这个事儿现在破产了，大家亏了你政府推个一干二净，那怎么做得到呢就像现在谈到有可能要这个要主张那个生二胎甚至生多胎那你过去你说只生一个好，然后政府来养老，或者后来又政府又不养老了，也就是说 就像老百姓早前的俗话嘛，说你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的东西自己就老在变，谁要是对你抱一个正面的预期呢，到头来一定吃亏倒霉。那么问题就是呢，所以他现在因为抱怨刚刚在开始啊，他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那么在问题就在于这个冲，在这个冲击之下啊，各方面会作何反应，这个是最重要的点，这个是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啊，说中共和习近平在贸易战问题上本来他就没有退路。啊，任何妥协和软弱就等于失败和下台，您就此有什么评论呢？
我觉得确实如此，就是说现在来看呢，可能退让是有的，啊，就是说那个原来比如高调的宣传个人，现在呢这个调子降低了，
嗯，
原来呢宣传口径呢有些猛，现在呢改为这相对的就是缓和了。这些是有的，这些属于这个步骤上的调整，但是呢不会认错，就是伟大光正确，这个是不会变的。那么这个如果软弱的话，确实就是它是这个现在是一个势头，就是一旦失去势头就有可能全线崩溃。所以按现在这个路数来讲，一个是从贸易战方面来看，以前我们做节目也谈过，我说一定会转嫁危机，啊，就是转嫁危机到老百姓头上。这个中美贸易战，低外损失，低内补，这个呢现在已经开始在做，啊，所以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措施就是增发货币，啊，这个加大这个流动性。
嗯，
然后呢，讲六个稳的时候，刚才侯丁先生也讲到。但是这个六个稳里头，除了他讲的这个稳预期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把过去的去杠杆改为稳杠杆，也就是说这个杠杆还得用。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是饮鸩止渴的办法。
嗯。
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形势逼到这儿了，所以呢不得不做。就我以前也讲，我说他为什么说要拉动内需啊？因为这个现在老百姓这个现在不拉动内需，这些个对外出口的这些个产业就得破产。
嗯，
它必须要消化这部分产能，才能维持这个政府的税收和各种收入、国企的收入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对中共的打击是一个长期性的事情。它不可能一天就结束，那么现在呢，确实有点麻了爪，就是说，什么手段，哪怕是饮鸩止渴的手段，也得用上了。所以现在呢，可能是进一步的，把中国的经济拖进深渊，啊，这种办法呢，最后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竭泽而渔。还有一点就是，民众说实在的，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尤其你像这个 P2P 这个事件，它伤害的一群人呢，本来是一些个中产者，或者是一些体制内的人。
嗯。
啊，不是也有视频看有一个投资者在哭诉，他说我也是共产党员呢，等等等等，说明这个伤害啊，已经波及到体制内了。
好的。
就体制内的一般人肯定也受害了。
嗯。
所以现在这个形势来讲。你想要增加老百姓对你的信任，这个非常之困难。但是如果软弱的话呢，包括在王沪宁这个问题上，
嗯，
现在我们要下面就要观察的就是王沪宁的气象。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
因为
这个是标志性的人物。
关于王沪宁的问题呢，张先生，我们时间对不起到了。王沪宁的问题，我们找个时间下一次再谈。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共治下的新疆，维稳模范还是人权炼狱？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